那我们要进入我们的这个专题哈。上次我提到摩西啊，提到摩西，当然我重点不是提摩西，我是在提基甸他怎么样对于自我的观念啊。我其实这个主题呢，我是从一开始谈到说神给人的这种尊荣，人有一种尊严哈，但是尊严不是自尊，谈到这个基甸。啊，他可以对神有非常扭曲的。如果你是神的话，如果你照顾我们的祖先的话，为什么我们今天这个样子？然后接下来呢，对神一扭曲看法之后，马上对自己怎么样？哦，我是最小的，我好可怜哦，我什么都不行，那干嘛叫我做勇士？那事实上，他心里面是非常的抑郁的，很沉重跟抑郁的，因为他躲在酒榨里面打麦子，因为他怕仇敌，非常的压力很大，哦，压力很大。所以我们看到说，我们人对有自我有一个观念哈，对自己有一个看法，一个观念。这个观念如果不健康的话，那就会影响到我们的身心灵的这样的一个健康啊。那我也提了一下摩西，好好的。也好不容易的跟着这一群悖逆的群众，陪着他们又回去绕了一次回来，到了就快要进去的时候，就发生这件事情，就是他没有按照神的话，应该是吩咐磐石，但是呢，他击打磐石，击打磐石的问题在哪里？在他拿神的杖，他拿神的杖来击打磐石。神说：“你用讲的就好。”结果他就跟他基本上呢，就是已经从上次的经验说，我知道我一打一定会有水出来，这是他的信心啊，是神的那个权柄跟神的主权。但是呢，神特别说：“你拿着我的杖去，那个代表神的权柄。”但是，他没有把神的话听进去，神说用讲的就好。你以前打过了，我知道，现在用讲的就好。那事实上，神早就知道对摩西会发生什么事情啊。但是我现在有一个大家思考的哈，为什么摩西在这个事情发生之后，他一点都没有任何的意见，他甚至还在担心他这些百姓，有没有？他还吩咐说：“你们要怎么样？因为我不能过去了，你们要怎么样？”哈，他实际上心里面是以怀着这个使命，是他心里面最重要的一个心智，所以他没有让我们看到说摩西就对于这个神有心里面有不满呐，是我们帮他不满，有没有人帮他不满？
很多人，
就刚才讲的说，怎么那么严厉呀？30年也不过就这一次而已，他帮你做多少事情啊？所以我们一辈子在成长的时候哈，我们要小心，最好不要对神有那种扭曲的观念，或者是有怀怨的这样的情绪哈，我们会有不了解，我们会有跟神耍一点脾气，这个不是问题。但是不要把你的气或把我们的情绪放在神的身上。那么，这个是摩西让我觉得非常非常值得我学习的地方。当神说你不能进过去，来，我带你去看一看，之后把它埋葬在那个山谷的地方。摩西二话不说，就这样跟着神上去。所以他40年，摩西的40年，你认为他最享受的是什么？
呀，
牧羊是前面那40年，现在是做，我在讲后面那40年。等一下我会谈到他的牧羊啊。
跟神在一起，神教他做事情，生命。
是的，我认同，跟神在一起。所以他说，如果你不去，我就不去。啊，就只要跟神在一起，只要你把我带到山上去，我不过去没关系。但是因为那个是他的心怀里面的心智， 他需要责任感，那是个，因为摩西是仆人，他是尽忠的仆人，等于说，哎呀，我这个任务我达不了，很遗憾，是的，很遗憾。但是为什么他可以在那个时候对神的态度是这样的一个谦卑、温和跟顺服？好，请你们打开诗篇第90篇，诗篇里面唯一一篇摩西的诗篇，而且是最早的。主前至少500年的这样的一个成诗的时间哈，比我们的那些唐诗宋词都早很多哈，好像是应该是我们的周朝还是春秋还是哈，
周朝最早是周朝。
周朝哈最早 OK 哈，唯一的一篇是那个摩西，因为我谈到摩西，所以我想我上次我在跟大家谈这个摩西之后呢，我就心里面就更。有点像痒痒的，很想多一点的学习哈，所以我就想到这个唯一的诗篇啊，摩西呢，这个诗篇90篇到100零几篇哈，那几篇的篇章里面呢，是一个一个系列，那个系列是跟人的历史有关系，人的人生的历史有关系。那么从啊，摩西等是90篇是开宗明义，他从他开始讲他自己的人生的经历，写成一个祷告的诗。等于说，把他对人生的这样的一个心里面的一个心得，还有也记得过去怎么样过来的所以到写这篇诗的时候，已经是他差不多就是到尾巴的时候了哈，到那个时候后面40年，他一共120岁嘛，我们分成三等份哈。我今天要把人生分成三等份来讲哈，那么是他的最后那个最后的三分之一的最后的。地方，一个人可以到摩西这个地步，神要我怎么样，我就接受，而且我心里面都满足，都没有遗憾。我想这是我们希望能够跟摩西一样可以得着的。如果你看到那个九十篇的等一下啊，也就是我给你讲义的最后一个经节。
12节，17节，
十七节哈，十七节哈，好，或许从那个从那里开始，他的祷告从14节开始念。
求你使我们早早保得你的慈爱，好叫我们一生一世欢呼喜乐。求你照着你医治我们受苦的日子和我们遭难的年岁，叫我们喜乐。愿你的作为向你仆人显现，愿你的荣耀向他们子孙显明。愿主我们的神的荣美归于我们身上。愿你坚立我们手所做的功，愿我们手所做的功，愿你坚立。
好，谢谢，Amen。好，我们中国人的诗跟词哈也很美啊，也很有意境，但是通常到最后的时候会有什么感受？啊，刘磊会有什么感受？
曲终人散，很忧伤，很无望。
只是近黄昏
或者
下。
是，
一般如果把神拿掉的话，我们。人从人的心境写出来的很美的这些诗词的话，都会有一种愁思在里面，有没有？
对，
是不
无
是？
可奈何花落去，这个似曾
床前明月光，
都很忧愁。
然后呢？然后呢？举头望明月，
还有一个，
低头思故乡。为什么跟我们觉得很有共鸣？
还有印象最深的陈子昂的"走遍天地之悠悠，独怆然而涕下"，都是那种很忧愁、很忧伤的。
是的，是的，哈。所以，但是我们有时候呢，我们会把那种忧伤当做一种美，好像是一种共鸣，哈。那基督徒不可以不用这样。基督徒的诗是上行诗，怎么样？刚开始从山下开始要往上爬的时候，哎呀，还要爬多久？哦，好吃力哦。然后呢，一面爬，心里面一面思想西安，有没有那些上行诗？有没有？哎呀，想到我住在异邦的地方，跟那些异邦人多么的脏，多么的跟我们不一样。可是我们就偏偏一定要这样子在那里，然后一面往上，一面往上。但是到最后的时候，我们都会看到什么？耶和华的名在全地何等的美。然后大卫怎么样？大卫每次。 刚开始，等一下受苦，等一下甚至受冤，等一下，应该怎么讲比较好？有点像告状啊呀。但是呢，到最后总是怎么样？耶和华是我的磐石，是我的山寨啊，就好像从夜间一唱到白天，那个太阳东升一样，这个是神的儿女的人生的写照啊！你刚才看到摩西的那些祷告，他求神给他饱饱的爱，你敢求吗？你敢求神给你饱饱的爱吗？如果他敢求，你一定要敢求啊！他都啊，
感求，
敢求，Amen 呀！但是那个代表说，他认为说的是很重要的，等于说他把这首诗告诉我们说，孩子们呐，因为摩西是心怀着神的百姓，包括我们这些今天基督的教会。啊，希望就像后来彼得一样啊，那个老彼得心里面经过很多的失败，他经过很多的沧桑，但是到后来呢，哎呀，他巴不得把我们这些后来的这些神的儿女们呢，把我们全部带进啊，不要再绕他的路了啊，那种心怀，那个牧者的心怀，这样讲好不好？牧者的心肠啊。好，那我们就看到啊，我不是要解释这个诗哈，我不是要跟大家欣赏这个诗，你就看到那个后面那几节非常美，里面有一节，你的柔美怎么样？
那荣美归于我们身上。
神的柔美归于我们身上，可不可能？
可能，当然，
什么意思？
就是我们回到以前造我们的那个，就是。
Amen，我们越来越像耶稣，然后我们跟神的性情有份。本来你往前面看啊，摩西写的前面那一边的话很不堪的哈，人家就是我们在你的震怒之下，我们怎么样啊？我们不过是睡一觉一样，非常的非常的那种感叹性的哈。但是到后来，他的那些祷告。这些祷告不一定要等到你像摩西一样到119岁才来祷告哈，早一点祷告啊，早一点求。我们甚至可以教我们的孩子哈，那就是说我们要祷告求神，让我们饱足他的爱。然后呢，他求今天我们的重点，让我知道怎么数算我的日子，得着智慧的心。然后呢，让我按着我过去受难的日子得到什么？你的那个讲义上有，
叫我们喜乐，
叫我们喜乐。你知道你受难的日子可以跟神换喜乐吗？这个就是财宝了啊！喜乐是钱买不到的啊。他没有抱怨我多么难呐。啊，我遭受多少患难呐，多少冤枉啊！这些人怎么样的来欺负我啊？甚至连他的姐姐跟他的哥哥都对他有问题啊！你看摩西真的是有句话说，命是很歹命的哈。本来好好一个王子，在王宫不错，结果呢就这么样成为逃犯之后呢，后来就变成带着一群悖逆的，全部包括他自己死在旷野。啊，那这个不是他人生的结局，他人生的结局是神的荣美已经在他的生命里面，他的结局是他所做的工，不管什么工，我们不可能每一个人都去做摩西的工。如果你要我做摩西的工，我也不会想要。但是呢，每一个人都有手上从神造我们之后要去建他的这样的一个工。的果效在我们的手上，这个就是我们要带到天上去的，你知道吗？耶稣说：“不是你拣选我，是我拣选你，让你们可以结果子，怎么样？而且永存。”耶稣不是抵触我们有很多财宝，问题是我们把粪土当财宝，是耶稣受不了的地方，抱着粪土。粪土，我最近在清理那个妈咪的那个房子， 哎呀，真的不知道挤牛车啊，都车不完，而且那东西呢，你要丢掉又觉得怎么样？好可惜哦，我不是那种浪费的人啊，不丢掉的话，我说我再把它存到我家去的话，我的孩子就糟了啊。啊，所以那些就是粪土，你知道，它没有用到嘛，然后慢慢的就堆积很多的尘土，然后呢，甚至有的都是已经退流行的东西，可是又还是很好，新的东西有很多新的东西，好，所以这是我为难的地方啊。好，我们讲话讲回来啊，OK，好，我们今天呢，我岔出去一下哈，因为我上次谈，我跟你讲到谈到摩西哈，但是呢，因为我谈到摩西的时候，我心里面就很想再多认识一下摩西的人生，所以我就找这些诗篇了哈。那么现在我们把人生分成三个部分，每一个人都一样。我们现在当中有人是在所谓的最后的那他的三分之一了哈。OK，这个是我们最后的三分之一。有人是在中间啊，有人是在刚刚开始啊。就像那个诗篇第23篇说："青草地，溪水旁，哇，这个美轮美奂的这样的一个人生哈。"所以有一个青少的阶段，有一个壮年啊，有一个很强壮的这样的一个阶段。到我们像我的话，就进入所谓的老迈的阶段。哎，老迈没有一点都没有不好的意思哦。迈是什么意思？阿姨迈什么意思？迈你知道吗？
您还没有到，就觉得老慢，
迈什么意思？
还在前进。
对啦，因为哇，傅妈妈回答的真好啊，还在走，往前走，那个迈步嘛，有没有？啊，中国人把它讲成老迈，啊。真的是非常哈年迈啊，所以他一点都没有说你不行了啊，你躺着了，你动不了了啊。他是一个我还在往前走，可能速度慢一点，脚步少一点，小一点啊，但是我还在往前走。好，那么分成三个部分。我谈这个时候，我希望大家也注意到我们的孩子。如果你的孩子现在在一个青少啊，就是非常年轻的这个阶段的话，你要理解他们处在哪一个阶段，理解他们那个阶段，你也曾经经过那个阶段之后，要让他们知道怎么样在这个阶段里面学到，他们不一定做得到。就像那个年轻的副官一样，他不一定马上就可以丢掉哈，要他的那些就像我现在很难丢掉那个妈咪的那些。怪不得他以前跟我说，等到我死了以后，你就全部把它放到垃圾堆去哈。我但愿可以做得到，我做不到哈。粪土还是有一点值钱的哈。都讲就想说，哎，谁可以用就给人家去用吧。好，那么现在呢，我们从第一个阶段哈，人生的第一个阶段来看的话哈，不管我们活几年，这个跟人有没有到那个年纪没有关系。我现在讲的不是年纪哦。就是我们年纪多大就会怎么样啊？有的人活到是，
是不是这个讲的更是一种心态嘛？
对，人格特质、心态、人格特
因为
质。
有的人讲的说跟年纪没有关系，那有的人可能40多岁或者60多岁就过世，或者80多岁，所以我想这个是不是更多的指
对
向
对，
着？
不是讲年纪啊。
也有
你知道耶稣在讲到的时候，在那个时候，他们讲他几岁？
十几
五
岁。
十几岁，三十出头的耶稣被讲成50几岁，所以他那个成熟度是被看成像那比那个拉比有没有是这样的哈，所以没有错，我们的心态，我们的人格特质啊，我曾经有讲过说我要讲说有人拒绝成长，对不对？一直
对
都
对
没有
对，
讲哈，
这个应该讲一
应
下，
该讲
刚刚有人说，现在这个是一个很大的
哈，哈哈。
一个 topic，就是说很多叫巨婴
我记得我自己的妈妈，我爸爸妈妈教会我们的母会哈，我们师班的一个就是一个年资很大的一个师班的指挥，他本身是一个医生的儿子哈，那他是很背景很优越的哈，然后呢他就也很有这个音乐方面的恩赐哈。 刚开始还不感觉怎么样，可是到了他已经那个时候我还算是青年的时候，他就已经70几岁了，练歌练一练，动不动就放下来丢谱，然后就走掉了。我才发现他说，诶，他怎么年纪越大越这个样子了？对，像孩子一样。
年纪大了，那时候老小孩嘛，就会更加的
不应该这样，
敏感，是
不
吗？
应该这样，不应该这
就
样。
更没有意思。
所以我的意思是说，人本身的这个心智的成熟或心理的发展，这样好不好？我们的人格的发展呢，不一定跟我们的年纪成正比。
对，是，
了解我的意思
了解了，
哈？
这样。
呀，是的。那如果你希望你的孩子不要长大不成熟的话，我们最好让他在每一个阶段里面，他有他的特性要发挥，可是我们要有我们的原则上面的一些标准要引导他呀，是。
其实就是做了父母才知道，其实我们里边有很多不成熟的地方。所以他是小孩儿，你是一个青少年，所以那个就
是的，
因为我们也没有一个成熟的榜样，所以本身自己
我
就
很
是
认同，是的。所以，我们养孩子、生孩子、养孩子后，是我们再一次的补回去成长的时候，你不觉得吗？呀，我都不晓得，如果我不嫁一个驯鹿师，如果我不生两个孩子，我他妈什么样、什么副德性，我都不知道啊！呀，我们会跟孩子一起成长啊，我们一直是在成长的啊。好，那我们从第一个。这个少青少好不好？从青少，从孩子到这个，等于说他还没有完全的独立，那么他就是在父母亲的从小的这样的一个呵护下面啊，这个培养下面，到一个地步已经老大不小，很想做大人，可是还没有到能够做大人的那种。你知道青少年哈，他心里是很害怕的，你们知道吗？你们有没有记得你小时候在青少年的时候，
是，
自己要出去？要自己要去买个东西啊？有没有？有没有？还有没有经验？有吗？
就是特别的迷茫、苦闷，
对，
特别感到迷茫、特别苦闷，但是好像也很无助，
但
对，
是又不敢讲，又讲不出来，
没人听，
巴不得有人陪着我们，是不
对，那时
是？
候没有这
啊？
种概念，就是。
可是你有没有想过说，为什么他希望有人陪他？可是当我要陪他，当妈妈要陪孩子，他怎么样？你不要跟着我来，呀？为什么？
因为不是按他的方式陪，是按我的方式在陪他。因为他也想独立，所以他是在一个又要长大又要独立的中间的一个挣扎
是
阶
的，
段，
我
是
可
不
以
是？
做这个吗？
当然可以，
因为以他的这个年纪的范围里面。他要跨出去是一个独立的啊，这样的一个个体，我们要容许他跟你保持一个距离啊。我记得有一次我在我们那边的学校的餐厅呢，我刚好进去，然后我的儿子刚好跟他的同学啊，高中同学在那边一桌在吃，那他们的中餐的时间哈，那我知道他们的个性嘛，哈，所以我不能说在那边同学旁边说嗨，雅各你好，抱他一下哈，我就从后面走过去，然后看着他，看着他，然后在同学没有看到我放在里面，
我记得有一次，我还在那上课，你也在，咱俩上课，从
哎，
那个号走过来，雅
哎，
各。我觉得我那部还记得挺清楚，
哎。
我们俩上晚课嘛，然后雅克也上晚课，从那过来，你也没看到这个怎么撞他一下，
对，用一个肢体语言，
对，你也没吭声，他也没看你，好，他也没看你，你在这儿，他往那儿走，怎么东西你撞他一
我
下，
就故意撞他一
对，我就
下，
觉得特别亲
有一
切。
种默契。我有那么，我不惹你，我也不让你没面子，但是呢，我让你知道我们的关系还是在那里。其实他是很甘甜的，他是心里很甘甜，他不愿意承认。因为他老大不小，他要让你知道说我不需要你了，好，这个是很自然的成长中的一个阶段，所以我们不要不怎么
不要不理解，我就常常我可以讲我跟儿子的例子嘛，因为他有时候就是跟我顶的很厉害，我就很生气。后来他说：“妈，你不理解吗？”他说：“人家已经研究说了，我之所以可以在你面前这样想怎么样，就是因为我跟你亲，所以我才这样子，知道你能够就是很接纳我。但是我就总是被他给惹起来，然后等于说我里面那个成熟度也不够。”
是的，是的，表示说你们一个7岁，一个8岁。
哈哈哈哈哈！
是的，没关系，因为那就是他的妈妈，然后你也在成长，你现在已经不一样了，不是
对，
说不理解而已，有一种好像我们有时候会很扫人家的兴啊，
对，我觉得是可能原来有一个期待，就是当自己知道说我们一个7岁，一个8岁这样的话，有的时候是对自己可能是有一些 frustrated，因为你本身对作为一个母亲，你是有一些原来可能一些误解，就是说我要很成熟，结果进入这个养孩子的时候，发现自己有很多不成熟的地方，其实心里是慌乱的，也是心里慌乱，不知道该怎么面对这个孩子，尤其每个孩子又不同。
是的，是的呀，我想请问一下周师母，那时候你看到我这个动作，你有什么感受？
我觉得很亲切啊，我也觉
OK，OK。
得，你后来你就说我是故意这样撞他，然后呢，就是
我
也
不
是，
让他故意不理我，
对，
因
就
为
像，
他们会常常会觉得好像
对，好
很
像
拽
妈
这
在
样
这儿，他就，
啊
但
呀。
是我觉得那你也不是那样，我就觉得就是一个很跟自
不
己很
哦，
有
对
志
去
趣，对。
啊，对了，知趣，不要不，我这个就好，我这个就好。我们要知趣，但是呢，你不能就让他这样，因为他需要学习怎么样面对，怎么说呢？会让他觉得害羞的事情，这个都他要成长的哈。好，那么回想我们自己也是这样，对不对？哈，好，这个阶段的话，我们大家回想一下，大家都有哈。这个阶段的话有两个重点，一个是很理想化，理想很多，很会做梦，而且还有很多壮举啊，觉得我做这件事情非做不可，然后做了我才会痛快啊。就包括像摩西，好好的一个王子，看到人家在欺负他的族人的时候，受不了了，一下就打死人。其实他的动机哈，等一下我会谈到这里哈。我们的心里面是怀有一些理想的，我们的孩子让他们要有理想，要有目标，而不是一定要都听你的，按照你的，只有你的 A 一不是一就选择二，不是这样。他有他自己的一个要去想要去实现的一个理想，或许不实际，或许。梦想天开，可是他有那个权利，那个年纪他有那个权利去做这种梦。如果到了20几岁，都已经专业学到了，然后还一直持续的在做这种梦的话，那就等于说他就停顿，就没有成长了。让他在那个适当的阶段。让他要冲去冲，然后让他很有刺激性的那个，只要不做错事情啊。所以事实上，摩西的每一个阶段的每一个那个，都是他成长的一个自然过程。但是不能永远这样。我们想想，我每一个人小时候，哎呀，真希望做什么哈？郑丽，你本来想做什么？
对，我以前小的时候，如果是小学的时候是想做老师，然后到了中学的时候想做律师，但是我是理科，就是父母尤其是我爸爸希望我学理科，所以最后学了理科，就没有学文学的那个。
所以你就降服在你爸爸的这样的一个下面吗？是有点放弃的
对
吗？
对对对，
有没有后悔？
有
有后悔？
有对。
啊哈，有没有遗憾？
有啊，
有，OK。
会觉得如果是那样，可能会过不一样的人生吧。对
OK，OK，okay, okay,
对。
好，我把这句话稍微我给我一给你一点意见哈，我们
嗯。
的人生跟我们做什么没有关系，我们过怎么样的人生，跟我们嫁哪一种人，跟我们做什么没有关系，我们的人生就是到一个地步，等我们进到那个所谓的年迈，我年纪已经大了，可是呢。
我现在已经所谓的不惑之年，或者是才就70岁以后啦，在这些年纪里面呢，那我可以像摩西一样，知道我要求什么，而且我可以知道我以后会是怎么样的一个最后的一个阶段，好，那就够了，好，所以那些都你还不管什么的，还是要会退休啊。是不是啊？好，那么现在呢？我刚才提过了哈，好，这个是摩西他在这个阶段里面呢，他的这个青少的一个理想，还有一个壮举，所以他是有目标的。他的人生，我这里有个精简哈，《希伯来书》第11章25节，那他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，也不愿暂时享受最终之乐。在这里，我看到摩西，第一个，他知道什么叫罪；第二个，他不满足于只有目前的享受。我们的年轻人要给他的价值观是一个，当然一下子要让他看到永恒，那不太可能啊。你们知道孩子们对于一天的观念跟我一天的观念不一样啊，那就是为什么你小孩子你说怎么还不去做功课啊？你剩下几个钟头你知道吗？孩子的观念一天是什么？过不完的，是不是啊？所以他们对一天的观念是：我没有昨天，我也没有明天，我只有今天，能玩多久就玩多久，能够多晚不睡就多晚不睡。那他们的一天的，他们是这样在过日子的，可是我们怎么样？我们已经到了一个壮年，心里有点老气的时候，一天到晚就逼他说：“我不是说你，我们不要管了，我们要管。我的意思是说，我们要给他一个第一个，他要分辨那种是非善恶的那种观念，还有他要分辨什么是有价值、没价值的。”所以圣经说不要让孩子丧志。中国话有一句话说什么？什么会丧志？
玩物
玩物会丧志。就像我们现在一直就用手机就陪他就好了，玩物就会丧志。他的志气帮他养着、捧着、拉着，然后呢，他要有目标，而且呢，他要能够分辨，但是不代表他都不会做错事。也不代表他不会做错决定，可他有一个意念在那里，那种成熟度到的跨到另外一个阶段，他会萌芽。那个时候就是他要对自己负责任的时候。那这个阶段里面呢，我们要教给他，我们要做模范给他。好，比如说买东西，孩子要买的都是喜欢的，对不对？我喜欢，我不喜不喜欢。然后有的大人就会说，不是喜不喜欢的问题，是需不需要的问题。那对孩子的话，他们怎么理解这个事情？他们不理解，因为既然东西要买，就是喜欢跟不喜欢，那有没有需要呢？是父母亲来决定的。好，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？我们会处在那个阶段里面，这个叫做所谓的代沟，会变成有代沟啊。那孩子没有办法让他仰着脸看着你，这个已经多我20岁、30岁的妈妈的那个世界是什么？只有你怎么样低下头来看他的内心世界，因为他还没有成长啊。所以我们要在这样的一个阶段里面呢，给他们有正确的价值观。你可以分析给他听啊。你看你现在好，如果你要买这个东西，那我今年只能让你买这一种。那你买这个的话，如果下半年又出来一个新的，那你就不能买了哦。你决定要现在买吗？现在我那个孙子哈，我女儿都跟他讲说，比方现在他拿到20块啊，他赚到有一个老大已经在割草赚钱了。那他赚到的时候，他就马上想说，哎，我要来买什么啊？那他妈妈给他一个尺度，说你可以多少，你可以用哈。然后他妈妈都会提醒他一件事情：你要不要存下来买一个大一点的？ 而且呢，现在你看到这个，或许等到年底的时候又有更好的。所以呢，在这个阶段回想，我们也年轻过，这样好不好？我们也年轻过，我们也被误解过，也知道说被人家这样子压抑，让我们是很自得不深的。好，那因为有时候父母亲有样学样嘛，也不晓得该去理解到我们的心理哈。那么现在我们也曾经这样过，我们也要怎么样教我们的孩子？但是最重要的，一定要有一个正确的价值观，而且是远一点的价值观啊，一直跟他讲，一直跟他解释啊。那偶尔给他做错一个决定，但是你一定要坚决，就是你已经买了哦。不能再有了，好，那等到看到人家那个好的又出来的时候，不能再有了，下次他就会学到啊。所以这些呢，都是要我们要用很用心的来帮助他们走过这个老大不小哈，很尴尬的这一段啊，那个哈，好，所以我们看到其实摩西他是有目标的，他不愿意以一个王子的享受，甚至知道什么叫最终之乐，因为他从小他的。姐姐，还有他的生母是被带回去养的嘛，都有教给他神的这样的真理啊，所以这个很重要，教给他真理，这个很重要啊。好，那么第二个阶段，我们回想一下我们自己啊，就是所谓的中壮年，我们到了一个地步啊，就比较刚强啊，然后呢，速度也没有那么快了，不像以前这样冲啊撞啊的哈，老大不小的。然后呢，接下来呢，我们会有一个问题要挣扎，就是理想跟实际，我们会要面对很多实际的问题。理想呢还是有，到现在，我请问那当中的老人家哈。还有没有理想？行吗？还有没有理想？有，那个宜宾这你还有理想吗？没有，我不得问他有没有，就是你还有没有什么理想？
愿
我知
望。
道你的理想啦、啊，你要做包子，你要去做那些你以前没有做的，看看会不会做得好吃，有没有？是不是？哇，他的那个手很巧哈、啊，苏林的妈妈哈、啊，手非常巧哈、啊，然后他总是做一些很新鲜的。尝试一些很新鲜的哈，就是一些东西出来，我真的是觉得说，我不用回台湾就可以吃到那些东西了，哈哈，我巴不得他开一个小商店啊，呀，所以这个理想是不会停下来的。周师母你，我大你不老，你不老了啊，你有没有成熟我就不知道了哈，但是。你的理想是不是还是很强烈的，对不对？好呀，我们常常说哈，年纪大的不要不动，你的脑筋也是一样，你的心智也是一样，不能停下来，总要有理想，总要有一个目标，说，哎，我要做什么？好，就像许妈妈今天早上开始教她的那些菜，有没有？好，她每天去看着她种的菜，一天一天在长大。哇，那个都是生命的一种，非常非常美的一方面是神造的生命，一方面是我们自己用手去做的工。刚才讲到没有，我手上的工求你坚力啊，那些都是我们一辈子可以持续的往前走的。好，那么中壮年的时候呢，会有两个重点，一个是。在你的理想跟实际之间会有很多的交战，我知道这样比较好，可是呢，我的实际上不容许。我们讲说天时地利人和这样讲好了哈，等于说你会开始发现说呢，不是像我想的那么容易啊。我讲一个例子哈，很实际的例子啊，我姐姐有一个孙子，本来。比赛小提琴的时候，在台湾的时候，常常都是得名的哈，很有恩哈。他的本来的立定的志向就是要再继续的学，然后就以小提琴做他的一个以后的专业哈。
那在他还没有学以前呢，他爸爸有一个概念，他爸爸是一个大学的那个电脑的教授哈。他说：“男孩子学这个音乐做什么？”但是，他那时候的理想就是想要学，因为他有那个天分啊。那其他的话就不怎么样，其他的一些恩赐不太有，天分的哈。那后来是他姑姑啊，他姑姑给他提供给他第一跟第二年的学费，后来他爸爸才出手哈。结果他回去之后，什么原因我不知道，但是呢，就借钱去跟人家要开创一个咖啡店。啊，因为他那时候对调咖啡很有兴趣，他有别的兴趣，他比较属于那种艺术家的那种特性啊。之后就马上我就听说，他结婚生孩子了。然后呢，第三次听到是说，那个店已经倒了，所以为了要还人家欠的钱，他只好去兼很多班，要来那个钱。到最后最惨的是，我听牧师说，孩子的牛奶费都不知道在哪里，这个是一个很实际的理想跟实际，有时候很大的差距。这个当中如何让他可以靠近一点，不要太理想化，可是也不能也不能都没有理想。可是呢，他是很实际的，是可行的，是一个可实践的，这个很重要啊。那么这个当中呢，可能这个当中那个成熟度、成长不够啊，所以就导致这样的一个情况。但是他的爸爸妈妈，特别是他爸，他妈妈没有没有什么收入，他爸爸不伸手帮他。你们认不认同？啊，徐妈妈说认同，有没有人不认同？一句你告诉我。认同，对，说了算话。我觉得
我
我会
觉得，
舍不得，但是我老公肯定是不会伸手帮的，哈哈，
我觉得我要能搬，我可能要搬，
哈哈，哈哈。
我不会。
我觉得可能每个人性格不一样哈。我
哈哈。
觉得如果我有这个能力帮的话，我肯定要出手，或者是在他开店的时候，我就要阻止。我觉得他已经超出他能力去，他没有这
对
个
不起，这
在。
个年纪的时候，没有，你讲完，你讲完。这个年纪的时候，你用"阻止"这两个字，
哦，
是不太，对你是不太实际的。这样
因
好不
为
好？
我觉得他做这个哈，就是说做之前就要想到 worst case scenario，就是最坏的情况是现在你能承担吗？如果他说 yes，我可以承担，我就鼓励他去。如果他最坏的那个结局是他已经要没办法承担了，如果他有这个钱，他可以可以丢掉，但是他已经没有了，要现在去做的话，我可能至少阻止不了，我要 try。
了解你的意思啊，了解你的意思。还有没有谁要讲什么？好，凤凰请讲。
没有没有，我不敢。
如果是你的话，你会不会帮忙？跟我讲，
I don't know 老师。
你懂吗？OK，好，了解，了解，了解，好的，好。
要我的话，可能会给奶粉钱。
买点钱，
养小孩
你
子，
至少孩子要把他养好。
其他的钱没有，就是那个
为了孙子，
为了小孩那个奶粉钱，就是在帮的那个程度上、那个点上、尺度上，可能要
对，奶
对，
粉
只
钱
能
肯定，我觉得
对，
自己没奶没吃的了，那个奶。
他大人有没有吃不管那小孩，
那个奶粉钱，他姑姑又接济他了，然后徐牧师心很软，他跟他的姑姑说，到时候我那些老人金哈，如果有发下来，
也
就
有
跟我拿一半给他。
奶粉钱，奶粉钱。
我想很重要的哈，非常重要的，在我们的人生的过程里面，不管哪一个阶段，如果没有遇到神。没有跟神连接起来，那么不管哪一个机会，都要成为我们跟神连接的
嗯，是的，
一个契机，那个是最重要的。 那个是基本的。所以一开始这个诗篇的第一跟第二节，好，谁再念一下？第一跟第二节，
念吧，我来念
从
吧。
亘古到永远。
谢谢。诗篇90篇1到2节，主啊，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，诸山未曾生出，地于世界你未曾造成，从亘古到永远，你是神。
好的，好。我想这个是摩西可以从中间很多那种感叹、叹息、劳苦愁烦，然后像做梦一样，像晚上的一更，然后我活在那个愤怒里面，从这样的一个情况里面，可以充满着盼望，跟神求。神的慈爱，跟神求喜乐，跟神求建立他的功，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，也就是为什么他写的诗没有带着夕阳西下的这种愁思，因为从亘古到永远，你是神，而且你代代做我的居所。当摩西写东西的时候，不是只有为他写，他为他所有的，因为那是他的羊群。他带出来的神给他的一个他的产业，可以这样讲，孩子们就是我们的产业哈呀。所以这个时候他们最重要的其实是需要认识神。好，那到底神会怎么样按着人的信心来教他们，来提供他们，来帮助他们，这个才会得着永恒的益处啊，不然的话。就好像说他需要你需要捕鱼给他吃，他还不会捕的时候，你捕给他吃的话，那不能帮他捕一辈子哈。我没有说一定要帮或一定不要帮，但是他的爸爸采取不帮，一定有他不帮的他的原因哈。所以他是他的爸爸，他了解他，他认识他啊呀好
那么我问一句，你刚刚是不是你刚刚说到的一个例子的时候，你总结的时候，你说了一句，就是说无论搬还是不搬，不是重点，就是说最重要的要把孩子的那个带到神那儿，好像是这么说来
就
着。
是任何的，不管他在哪一个阶段，第一个阶段我们就要介绍给他所谓的天国的价值观，就是永恒的价值观，对不对？那一定会谈到神嘛，还要给他真理，有分别善恶的这种概念啊，那让他们不容易做错，然后比较容易做对，并不代表他们永远不会错。这个第一个阶段，第二个阶段的话。我现在谈的是我们这个中状了哈，比如说像他现在现实啊，这个都已经搅在一起了哈。那这个时候呢，如果我们是他的一个陪伴他的，或者是我们是他的一个肢体啊，其实我们的孩子等到他们信主之后，就是我们的肢体了，弟兄姐妹肢体了哈。那我们如何帮补我们的肢体？圣经是有原则的。然后呢，我们最重要的是要让他能够面对着那一位，像刚才你讲的，提供给他的神。有时候有的孩子很有能力但是呢，他不见得有机会，是不是？圣经说，有时候我们快跑，但是不一定能赢那就是让他知道说，这个当中在掌权的是什么，而且没有绝望。有神就没有绝望，就一定有出路啊哈！所以有时候我们的孩子们经历的所有的难处，我们不要心疼，我们要好好的跟神同工，让这个难处成为他的一个生命里面的一个搭建他、更新他、让他翻转的一个力量啊！是。
师母，我觉得您说的这个不要心疼，其实对父母，尤其是母亲来讲，我觉得这个是，其实是要成长，也是一个征战拉锯的地
要
方。
有连续的心，包容的心，但是不能同情的心疼。你讲，继续讲。
我对这个我是对我个人来讲，因为我是一个同情心很强的人，我觉得这个方面是我要成长、要征战的。 一个地方，就
嗯哼，
是我
但
想
是你有
了，
在成长的，对不对？
我有，但是我觉得还是比较对我来讲是没错。我碰到这种情景，其实我的第一反应就是想要去帮，然后我不去帮，比我去帮要难很多。对我来讲，我要挣扎很多。
英文说那个同情会杀死，
sympathy
对
kill,
yeah，that
sympathy
it's
kill,
worth kill yeah，
sympathy help。
就是讲那个缠在那个茧里面有没有？那它需要在黑暗里面，然后还要分泌物，然后让这个茧能够慢慢要破茧要出来的时候，它很大的挣扎，又黑暗又湿湿的，它很难过。然后呢，如果有一个孩子很爱这只蚕，他用一个透视镜看到说，哇，它在挣扎，来，我拿一个剪刀帮它剪一个洞，那只蚕就死掉是不是？
是，但是我觉得对于华人的父母来讲，就是我们的文化其实是不帮是很难的。就是我想到两个例子，一个就是那个袁又轩的母亲，就在他儿子就是被那个就是牙医学院要弄掉的时候，其实他可以 bail out，但他妈妈那会儿就祷告神，他就没有出手帮他。说如果出手帮他，可能就不会有这个孩子最后到现在这一步。那他讲到这个，我觉得
是
对他
的，
妈妈来讲，那时候是很
是。
难
不
的。
容易，对母亲，特别是对母亲不容易。那么心里面是连续的，那种爱要比不给要比给那个爱还要大，还要伟大
我另外一个我不知道有没有时间讲一个例
你
子。
刚刚讲的，我提一下，就是为他祷告。是的呀，你讲。
我就是当然这个我不知道他们的信仰在什么地步。就是我们家那个老二有一个好朋友。他的这个也是搞音乐的，他大提琴其实很有天分，但是呢，他的父母就给他说得很清楚，就是他姐姐的学费付，但是他们后边两个学费都不付，我儿子就觉得很不公平。那我先生就说，这是父母的钱，他们可以选择一个孩子付，另外两个孩子不付。这个观念对我来讲也当时觉得非常的震惊，怎么可以这么？但是他父母就没有付，好像这个孩子也接受了。结果他去了大学之后呢，因为他就没有读完就休学了，那他父母就是还是就看着他，当然美国人不太容易，这个孩子就去打零工啊这样子，但是他父亲可能还是有帮他，就是有找工作，所以这个孩子等于说最后做了一个比较辛苦的体力活，但是收入其实也蛮高的。那我就看到这个过程，我没有跟他父母在中间怎么问，但是我就觉得说这个美国人他们都是基督徒了，就是说其实是。我不知道妈妈这样看的是不是很心疼，但是最后我看到现在这个，就是我能看到点结果，我觉得这个孩子其实是自立了，而且他因为虽然没有搞他的专业，但是他现在也是等于说也是就是靠自己的劳动这样生活，可能也是挺好的。而且我后来我在想，如果他真的进入这个音乐的专业，可能那个环境对他来讲并不好，反而他这样做一个就是 blue collar。可能对他的灵性，对他的生活，可能是更好的。
我们是永远的陪伴，我们是像他的这个那叫什么 coach 怎么讲，
教练，
教练一样陪着他，我们不停下来。但是呢，我们不要进去掺和帮他啊，这样的话，我们不可能代替他成长，这是我的意思啊。
这个，因为对华人来讲，父母。真的，这个观念很难。就像我婆婆说，因为我先生就说你要怎么存钱给他买房子。我先生说做梦，我凭什么要给他买房子？
我
但
们
是
回
虽然
想
他
一
是，
下，我们的神对我们有这样吗？我们的神对我们有这样吗？口渴了，来，喝水给你喝。你看他们没有水喝，等他们哀哀叫，神说好，你去打那个磐石，是不是？他们从难处里面，神要训练他们认识神呀。但是他们就是
其实，
呀，你讲，
就是我觉得可能我们都多多少少受到这个爱的教育的这个毒害，就觉得爱就是满足他的要求，或者就是，所以不知道其实神是怎么教我们的。其实我是对我自己的作为一个父母的经验，可能是完全是一个扭曲的那
我跟
种。
神学很多，我真的跟神学很多呀。我爸爸妈妈是很宠我的，特别是我爸爸是很宠我的，所以我这样讲不是说我很容易，但是我认为只要我们按着神的真理，我们从神那里学习的话，我们 相信按着神的意思才是最好的，可以这样讲吗？好，
嗯，
这样讲，好吗？一样。但是我们也要学习啊，我们也在学习啊，我们也在长大。这一次失败了，下一次狠一点。哎，
所以我觉得作为父母来讲，特别是作为妈妈，可能也要给我们自己失败的机会，因为我们都想说做一个完美的父母。其实觉得我在养孩子的时候，一个很大的重担就是说我看到自己的失败，我不能接受自己的失败，不能接受自己犯了那种错误，我在很强的这种
也
定罪感
容
里
许
面。
孩子失败，我们跟
对，
他同荣共处，It's okay，right？
我觉得更多的我自己的挣扎，做养孩子，就是我对自己的一个定罪，很长时间在里边。所以那个孩子曾经问我说：“妈妈，你为什么这么 frustrated？” 我说：“我不是对你 frustrated，我对我自己 frustrated。”但是那种情绪其实是会影响到孩子的。那我是在这个里边，真的是。大部分时间，我觉得1/3的时间我都活在对自己的定罪感里面，然后我就对我来讲，我的一个成长，然后我才从里面慢慢出来。
是的，是的，对你有益处，对不对？
对，
啊，那这个当中两个，你们两个就是一个实际跟那个理想中间的拉锯，有时候是我们心里面自己的，有时候是跟那个家长在一起的呀，是的。
我就觉得说，对我自己一个很大的一个开启，就是大概是在老大12岁的时候，我就终于说，我不是神，我不可能就是说对我的孩子完全没有伤害。但是如果神允许他借着我，就是我是无意中，父母总是会伤害到孩子，让他能够转向神。我觉得这个也是因素。那时候我就想到妈咪的例子，因为妈咪说，她的妈妈是牧者嘛，但是妈咪也有很多的这种罪疚感呐，这些。后来神就让我想到，就是说，即使是她的母亲这样子，她也有她妈咪要成长的。那我不可能给孩子创造一个天堂，一个没有罪、没有伤害的世界。但是如果这些事情让他能够从他的伤害中、从他的不足中转向神，这就是好事。那我觉得那个是一个，就是我的一个转折点，从那个之后，不是说我还是可以反转，但是我就开始慢慢能够接纳自己失败的这样一个经历，对孩子，其实后来就开始比较走向一个健康的道路。
是，谈到妈咪哈，她就很不理解，说你们中国人怎么父母亲对孩子好像欠他们很多债那种感觉哈。她说她从小，如果她妈妈买一个什么东西给她弄坏了哈，她说不再有了，有的话你要自己去赚钱哈。然后呢，要学开车的时候，车子不借给她。要他自己去打工去租车，啊，那到后来，他把他的爸爸妈妈接到他的家来，那个菜钱是他妈妈付的，他还要算钱给他妈妈，他吃了多少？你们懂我的意思吗？
是，我也见过这种美国人
是，
历史的家庭，太太是中国人，
那个先生是美国人，然后婆婆到这儿来 visit，帮他们买的菜都是分清的，我买的，我吃的，你多吃的，就是把它分成7份。 是，
每
那
个人
妈咪
要求
她
不
一
同。
直这样讲，啊，她一直在，当然她和成长的那个情感的世界跟我们不一样。当然，他独生女，然后也很孤单，好，然后妈妈在忙，爸爸忙教会，忙什么，他也有他被忽略的地方。但是他一直说感谢神，从我妈妈训练我独立，不依靠任何一个人，但是我有我的需要，我就只有依靠神。当他的眼镜弄坏了，要买一个，他眼镜是弱视，布袋不行的时候，他没有钱可以买眼镜，已经在当宣教士了。然后那个时候，他妈说：“我妈妈年纪大一点，心软一点呐。”他说：“经理，我这里给你买好了。”他说：“我不要。”他就跟神说：“神啊，你从来没有让我妈妈帮我什么，现在你帮我买。”啊，这个他的就完全就依靠神了呀，哈哈呀，是的，好，我想，
所以这跟我们是两极。
是的，是的，文化啦，文化不一样啊。那我没有说一定怎么样，一定要到怎么样才对，才是不对，不是这个意思，而是说呢，好不好？让我们按着神的意思，啊，神怎么养我们，我们就来养我们的孩子。那如果你期待你同情你的孩子，你期待你要提供给他的话，那当有一天你发现神没有这样提供给我们的时候，没有听我的祷告的时候，看着我受苦也都不理我的时候，那我们如何看待神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
我觉得摩西的人生原生家庭有很多很多的原生家庭的这个破口破洞。好，首先他一样是他们家的人，可是呢就没有办法好好的在自己的家。他的姐姐跟他哥哥为什么会对他嫉妒？因为他们看他长大的，那但是他又不是在家里面的啊，所以呢，等于说他是一个被养的。然后呢，他又被他的这个法老这边的人又对他有排斥的，对自己的人对他又有异样的眼光的，所以他两边不是人。所以摩西的原生家庭里面有很多遗憾，有很多遗憾。好，我想我们先到这里吧。
是，我就提一句，就是说，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说，如果在人的层面就觉得，哦，这个文化不好，我要向那个学，你又没法完全的 copy，因为我们中国人跟美国人，让我们那样做，我们也做不到。实际上，这个就是一些文化性的东西，它不一定是绝对的对错，所以我们要对准的就是神怎么来对待我们。我们也不可能像美国人那样，真的是做到完全不管，我们还是要管，但是到什么程度，这个其实要
我
问
们可
神
以
一
问
点。
神，我
对，
们不会，我
是，
们就问神。
是。
我刚才不让我讲完，摩西到后来怎么样？被神直接领养去做他的儿子了，有没有？所以后来有人把这个耶稣跟摩西放在一个位置上面，就神的儿子、神的仆人，尽忠的哈。那么事实上，到最后你会发现，摩西跟神的关系就像父亲跟儿子的关系了，
对
是不
对
是
对，
哈？好，我想这样好了，我们请周师母先谢饭，你们先吃饭。那如果网上想要表达或者问问题的话，我非常欢迎哈。你还要讲
师
话
母，
吗？那个郑丽没有吗？
我师母，
啊，
我再讲一句啊，
你拿
我
着。
觉得现实是我们都是凭自己的感觉或者个性或者条件哈，这样去教养孩子去。有点没原，现在我们觉得我们挺有自己的原则的，但是跟神的标准来看的话，现在看起来就有点没有原则，都是原则都是我自己的在那儿哈，
是我会。
所以现在就今天特别有感恩哈，我觉得突然觉得今后做决定哈，还是说在教养孩子上，还是要常常的想到神，常常去问神哈。哪怕事
是
情
的，
不是
是
那么
的，
大，哪
是
怕
的，
我们有这个能
是
力，
的，
还
是
是
的。
要看神要我们怎么
我
来
到
办
现在
法
都还在问，
管教孩子。
呀呀，是的，是的，啊，
好，那我稍微也补一下，刚才讲到那个年轻的副官有没有？那么他有什么让我们觉得他从小被培养很好的地方？第一个，他认识神的诫命；第二个，他在乎永生啊。第三个，耶稣讲的话，他放在心里面，愁烦是愁烦，可是他是听进去了。好。